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在他的殿中来敬拜他。在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能够在主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主你过去对我们的保守与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承认自己是不配的罪人，再次求主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也帮助我们能够求向主求恩，能够在我们生命中来完成主你对我们的这个旨意的吩咐和安排，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将我们心中各样的思虑和挂念都交托在你手中，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也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一天一天的来过，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也不知道主你是否会明天就再来，那么我们都要到天上那里去与主同在，是好得无比。那是主你留我们在这世上有你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继续来为主你发光做见证，也并且呢使更多的人呢还有这个机会来认识你，因为主你不愿一人灵魂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于你，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的晚上的讲题呢是你怕七月吗？首先呢让我们来想当中有谁不怕七月的，请举手。差不多啦，不是全部了，这样我不用讲了。那么我们首先来试想的是现在人最怕的是什么？你有想到吗？你怕什么吗？啊，怕什么？人最怕，怕老，怕没工作啊，对啊。其实我在网上面搜寻的时候，怕的时候，我发觉到其实怕丢了饭碗是每个国家的人都会怕，特别是在其他的国家哈，不是中国还，其实中国在怕的排名上哦，其实是是排，就是排第一，就是最不怕的。为什么不怕？因为现在中国开始崛起，那么有些美国人呢都怕中国人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哈。但是我第一次在大概十几年前去美国吧读书的时候，他们对中国人呢，对特别是华人呢，我去那边，他们以为每个华人或者每个中国人都会武功啊，都以为每个人都好像李小龙啊。然后我就跟他人说，哦，不会啦，我们都是跟平常人一样，都不会不会武功的嘛哈，你一拳过来我就垮下去了。所以那时候有突然间也是有点后悔啊，想应该吓吓他们哈，刚啊，然后让他们吓一跳也好。但是很好笑，就是他们都很有趣，而且我们发觉到呢，其实我们对外国呢，或者是他们对我们呢，有一些的不知道的时候就有一种恐惧哈，特别是当我们认识主，我们相信主，我们对这些呢都不害怕啊。所以为什么讲这篇的信息呢？是看见其实还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还是不明白圣经的真理，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不能够把这篇的信息认为呢每个基督徒都已经懂，都已经明白了，其实不然，可能还有一些基督徒还是不晓得这方面的真理，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哈。你怕七月吗哈？其实人，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鬼哈，所谓的鬼哈，其实不是那么可怕，人才是最可怕。 对不对？其实你发觉到人还比较可怕，为什么？人会伤害人啊。但你发觉到，哦，反而人更加可怕。你最怕的不是邪灵，是其实是最怕的是人，因为人可以啊，在无声无息的时候把你给吃了啊，你也不知道。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发觉到，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以为呢，所谓的鬼哈，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一段经文呢，也是被鬼所附哈，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容词。但是我们相信呢，其实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这个鬼，或者是邪灵哈，其实就是指的就是堕落的天使，就是那群跟着这个天使长，其中一个天使长，上帝所创造的其中一个天使长呢，是很完美的哈，在那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天使长里面，但是呢，他却选择呢要与神来对抗，所以呢，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呢，大概有一般的解经家相信呢，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随这个天使长堕落下去，所以他们就成为抵挡上帝的这个属灵界的活物。那么这个灵界活物我们就叫做邪灵啊，圣灵就是属于神的啊，邪灵就是属于撒旦。那么他们在这地上有活动啊，所以但是我们相信呢，就是死去的人哈，我们在这世上死去的人的灵魂不会留在地上，不会留在这世上，他们只有两个地方去，不是在天堂就是在地狱，就这两个地方。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就说啊，我们招魂啊，招等等哈，他看到亲人的所谓亲人的这个鬼魂啊等等哈，其实这些都是邪灵照着我们心中所相信的来使我们看到或者是预见到哈。但是很多时候呢，这些我们都相信这些呢，基督徒呢属于上帝的儿女，根本就不需要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那个能够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用怕，要怕的是那个杀身体又能够将灵魂灭在地狱里面的，我们才要怕。所以你看见当时呢就是在马可福音刚才我们所看见的那段记载里面呢，耶稣基督呢在到这个格拉森之前呢，他已经在这个海面上呢行了两个神迹了，就是第一个神迹就是门徒已经见到耶稣基督平息了风浪，那么耶稣基督呢他也在海面上行走，所以呢门徒彼得就以为呢是鬼怪哈，在水面上行走，吓到半死啊。后来发觉到原来是耶稣在水面上行走，所以彼得呢他也想要在水面上行走，所以耶稣基督呢就允许他了，但是彼得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就沉下去了，所以耶稣基督拉了他一把。所以他们在到这个格拉森这个地方之前，其实是还有一大片的这个群众呢，他们要跟随耶稣。那么他们跟随耶稣的目的不是要他们不是要来相信耶稣，他们只不过是跟随耶稣是为了要有饭吃，有这个不缺这个粮食，所以他们就来寻找耶稣，甚至要强迫耶稣呢来做王。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背景哈。所以我们了解，当耶稣基督到了这个格拉森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并不认识耶稣基督，而且他们完全呢一无所知，而且也不晓得如何来对待这个被邪灵所附的这个人。所以我们看见呢，在那一段的这个记载里面呢，我们相信主在这一段的教导里面给我们好几方面的教导。但是呢，我们回到我们这个讲题的时候，你怕七月的时候呢，其实基督徒不需要怕啊。当然我们也相信，其实呢七呢在圣经里面呢是 完美的数字。假如你用搜索的功能、去在这个圣经的软件、在你手机上的圣经的有这个圣经的软件来搜索七这个字的话呢，你会发觉到好多好多的记载，圣经里面好多好多的记载都跟七有关系的。中国也是怕七，是怕气管炎。为什么？因为有的人说是怕妻管严，是妻子管得很严，所以很多 人都怕妻管严，其实是妻子管得很严、所以这个其实是妻好也是妻，没有。但是我们看这个妻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妻是有很多，其实上帝六天造世界，然后第七天安息哈。然后呢，我们也看见呢，很早很早的记载里面呢，就是有该隐呢，他杀了他的兄弟。那么神呢，给他这个给他这个保护，但是拉麦呢，他却说杀该隐的遭报七倍，杀这个拉麦的是遭报七十七倍哈。那么挪亚方舟也载了七对公和母的这个牲畜，好的牲畜，不好的牲畜呢，它就是一对公啊，一对公和母啊。那雅各呢，他为了他的妻子呢，他的两个妻子服侍他的这个舅舅呢，七年哈、也是七啊。那么。雅各呢，他向他的哥哥呢，求和的时候也俯伏在他的哥哥面前七次。然后呢，我们也看见呢，当然耶稣基督回答彼得说，彼得说我原谅弟兄七次过吗？耶稣基督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也是完全的意思啊。那么在这个约瑟他被掳到埃及的时候，他梦到这个梦的时候呢，梦到埃及里面有七个丰年跟七个荒年，也是七哈。那么我们看见呢，其实呢还有一个就是神吩咐以色列人呢，他们要守这个节日的时候，也是在第七个月啊，第七个月有盛会。那么这个第七个月要盛会呢，七月十五号其实是守着祝棚节，他们守着七天的这个盛会的时候，再守另外一个七天，到了七月十五号呢是祝棚节，就让他们纪念呢在埃及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祖先呢住在帐篷里面，所以也是七哈、七月其实在是一个是这个我们看见呢也有赎罪日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很大的节日七，以色列人也被掳到这个外邦巴比伦去啊，七十年。所以我们看见呢，很多很多的，还有一个就是七间教会。其实这个七间教会在也是回应到在圣所里面呢，上帝所要的那个灯台呢，七个。有七盏的那个，就是七个那个灯台，那么这个灯台呢有七个火苗哈，就是反映出上帝的这个要求这个完整。所以在启示录讲到那七间教会的时候，也似乎就是讲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看见七其实呢，在犹太人在神的这个眼中呢是完美的数目，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怕。七月，那犹太人的七月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大概是九月到十月之间，所以当然我们不是相信这些月份啊，就是我只是告诉弟兄姐妹啊，不用在意这些月份哈。七月，假如没有人去旅行的话，可以去旅行倒是不错了。假如没有人结婚的话，就在七月。哎，刚刚我上个星期上个周六在为一对夫妇做翻译。婚礼做翻译，他们也选择七月，因为那个是八月十八号，2018年，所以你看，也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不在意哈，所以七其实不是很可怕。但是我们看呢，从这段记载里面呢，格拉森人被这个邪灵所附，那么耶稣基督呢下了船，到了这个被污鬼所附的这个人呢。 他们他就出来迎接他。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被巫鬼所缚、邪灵所缚的人，他的情况是非常的凄惨。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人控制得了他，而且呢，他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圣经怎么形容呢？连那个脚的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是没有人能制服他。第5章4节，第五章五节说什么呢？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什么呢？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为什么他要用石头砍自己？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状态，也许他就想要用石头来结束自己的性命，但是他却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人到了一个地步，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步，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地步。所以你看到在这段的记载里面呢，这个人他看见耶稣，但是在他里面的那个邪灵也看见，但是他里面的邪灵是怎么样对这位耶稣说呢？在5章6节说，他我们一起来读第5章6节到7节，说你们一起读。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好，我们看见呢，他邪灵第一个认识，这些灵呢，没有一个人认得是什么灵，但是这些邪灵呢，一看就知道，来到他们面前的就是那一位至高神的儿子，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站在他们的面前。但是你看见这位连邪灵都害怕的这一位主站在人的面前，人却不认识他。所以你看见这些邪灵怕的是什么？就是怕，就其他的圣经的记载呢，圣经部分的记载讲到，就是不要让他们到那无底坑去，这个就是他们所害怕的。啊，无底坑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态啊，在整个宇宙里面是不是那宇宙的黑洞啊？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有的科学家可能研究这些的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些理论啊，也可能是一个圈子啊，一个循环的圈子，一直在里面啊掉不出来，一直在里面旋转。所以一直在转，所以也可能这个是没有机会出来哈，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些邪灵呢，耶稣基督呢，要看见这个人的时候呢，其实耶稣基督早就要这些邪灵从这个人的身上出来，因为他看到他的困苦。那么这些邪灵也是害怕，但是他们就求耶稣基督呢，不要叫他们离开那个地方。那么耶稣基督呢，就准了他们。那么这些邪灵出来的时候呢，进入这个猪群里面，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约有2000。所以呢，你看见那整个的数目里面呢，其实是相当的大，相当的多。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人的反应是什么呢？那些放猪的就跑到去城里啊，告诉城里和乡下人，在5章14节那里，众人呢要来看是什么事情。他们看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耶稣基督从前啊，就是那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巫鬼所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所以你看见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看到那些人的反应，他们不是哇，我们有一位救星啊，有一位救命恩人啊， 他们第一个反应是很害怕。在五章十七节说，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内境界啊。为什么？我不知道，也有可能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看到那群猪都死掉了，所以也可能是怕耶稣基督来呢，变成呢他们那些产业啊，他们的这饭碗啊，全部没有掉，所以就很害怕。要是他来的话，我的饭碗不保，我不是惨，对不对？那就是那放猪的人的那样的情况，就是他两千头猪都死到完了，他全部的财产都没了，这一刹那之间全部没有了。所以你想想看，在他们的眼里，那群猪在那个放猪的人的眼里，那个猪，那群猪呢，就是他所有的一切。看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叫他所有的一切都没了。你想想看，那多可怕，对吗？对于当时的那些人，他们完全对耶稣基督完全一无所知，完全不认识，当然很自然的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对吗？所以我们看见呢，但是 这些人呢，他们也不敢接受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也许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全部他们所有的都没有掉。为什么？因为也许是不讨神的喜悦等等。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呢，就是很害怕。所以看到人跟随耶稣跟人不跟随耶稣，往往呢都是根据他们的心里面的第一个动机，他们心里面的第一个动机是什么？是为了有饭吃，对吧？跟随耶稣基督喂饱五千人，他们认为有饭吃，要强迫耶稣做完。但是他们不要跟随耶稣基督呢，也是有原因，就是怕他们饭碗不饱，对吧？所以你看见人跟随耶稣基督，人要相信耶稣基督，往往是根据他们现在这个物质上所拥有的，还来决定要不要来跟随，要不要来相信。但是耶稣基督呢，给我们看见的，他不是来到这世界上来解决我们物质上的这个需要，他来解决的是我们属灵上面的需要。因为物质上面的需要会过去，耶稣基督说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不朽坏的食物劳力，就是存到永生的。我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所以耶稣基督讲的，他本身就是那一位使人能够活到永远的那个源头，那个生命的源头。人呢，应当到这一位生命的主，生命的源头那里，向他求生，求上帝赐给我们这生命。这就是人对应该对耶稣有的这个态度。但是人呢，却往往呢，因着自己的饭碗，因着自己的生活呢，往往呢不要这位永恒的，往往是抓住什么呢？抓住现在的。而很多时候，往往这就是人现在的人呢所面对的这个问题，就是他不愿意追求永恒，反而呢是追求现在暂时的。所以这个就很可惜了。一旦我们现在这个暂时的没有的，我们很快就要进入永恒的时候，我们要求谁呢？对吗？我们只要死死抓住这个，有一天当我们知道自己患了绝症或者是怎么病症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可能没有办法活超过一个月。那时候我们再多的能力，再多的这个头脑，再多的这个才干，其实也没有办法帮我们延长我们的生命的年岁。那我们那时候求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应该求的是那到永远的。很多时候人没有这样的看到，人所求的是暂时的，所以很可惜。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在另外一方面，那被鬼被邪灵所附的那人，他得到主的释放，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 我们可以相信这一位曾经经历那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 那样的状态的 那个人，他得到释放的时候，当然很自然而然的就愿意来想方设法来报答这位救他的救命恩人，所以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来跟随耶稣。所以很多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境况，我们看见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好像这一位曾经被邪灵所附的那一位，看到我们能够从这个永恒的这个死亡里面进入永远的生命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进入永恒的那样的心态。很多时候我们在这地上，我们被太多的思虑所烦扰，以致我们忘记了那永恒的恩典而神救我们的那永恒的那个福分，我们没有看见。但是这位被邪灵所附的人呢，他心里面很清楚，在他心里面的，在他身上的这个邪灵呢，知道这位是至高神的儿子，而且就马上呢被令呢离开他的身体，根本不用做什么事情，一句话邪灵全部离开，是靠什么？靠着耶稣基督的全能。但是他恳求和耶稣同在，但是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耶稣却不允许他所以你会发觉到为什么是这样。耶稣基督呢告诉他什么呢？耶稣基督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么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所以呢，耶稣基督给他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因为这些人每常常看见他的这些人完全对耶稣一无所知，但是对 这个刚刚被耶稣基督赶走的这个邪灵的这个人呢，他回到他们当中呢继续的来生活，他在他们当中其实就是个活活的生命的一个见证。所以呢，往往呢在这个人身上呢就可以看见呢上帝的作为，而在这个人的身上呢也往往提醒了神呢就是那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所以透着这个人呢，他的亲友呢才能够有机会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你看见这个人呢，他的责任是那么的重大，而且我们也可以看见呢，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给每个人的恩典与才干都不一样，神给每个人的带领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希望盼望我们每个信主的儿女呢都愿意让神来使用我们，但是神要怎么样使用我们呢？我们都希望呢能够来寻求他的带领，让他来引导我们，让他在我们的所有的这些长处里面，所有的这个机会里面呢来为他做见证，那就是最美好的。当然我们当中也可能在困苦当中，在病痛当中，在一些很大的生命中的挑战当中，面临磨难当中，面临苦难当中，其实在这些苦难、这些磨难、这些挑战里面，其实也就是一个为主做见证的机会。一个教会，耶稣基督在对七间教会启示录里面所谈到的那七间教会里面，有责备的也有称赞的，当然其中一个教会呢就是要受苦的，他要受患难时日。耶稣基督给他的教导是什么呢？你务要至死忠心，就是到死都要忠心，就是在面对这个逼迫患难里面呢，他耶稣基督对他的要求是继续忠心为主。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生命中，可能我们面临患难，可能我们面临很大的这个痛苦，或者是很大的这个磨难的时候呢，我们也求主帮给我们这个力量呢，来面对这一切。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挑战，每个人的十字架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如何来背这个十字架，我们靠着主背这个十字架，就能够呢继续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就是神给我们在那里的责任，就是好像这个被邪灵所附的耶稣基督，要他回到他的亲属那里为神做见证。我们在患难痛苦当中的时候，也就是一个为神做见证的机会。人可能会误会我们，人可能会看低我们，但是呢，人看我们在受困苦患难中，我们生命中所显出的那个那样的现实，结出那圣灵的果子，就是哪几方面呢？就是在困苦患难中仍然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其实这九方面的这个圣灵的果子其实是一个，但是这个一个的大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对上帝的爱，还有对人的爱。当我们对上帝有那个爱，对人有那个爱的时候呢，我们在面对不同的这个情况里面，就有这九方面的属性流露出来。当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那么坚强，都能够有那样的生命。很多时候呢，我们往往是软弱的，遇到患难试炼的时候呢，我们跌倒。但是重点是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继续靠着主呢，为他来做见证，为他来结出圣灵的果子，让人呢看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耶稣基督给那人的吩咐，也是看见神给我们的心意，让我们来为主做见证。好，接下去我们看耶稣基督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见第五章十节说，那人就走了，在低加波利传扬耶稣基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都稀奇。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不要去声张，不要去传扬。但是在这里呢，耶稣基督呢却要那人去宣扬上帝为他做何等大的事。在这里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是按照那时候的需要来做。耶稣基督他不传他的名声，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不是传自己。而且耶稣基督吩咐那人要传扬上帝的作为，是要人呢来为主做见证，是要让人知道上帝的作为，不是看到我们自己的有多了不起，不是，是让人看见神有多了不起。所以很多时候呢，人称赞你啊，你很行啊，很好等等，这些都是教导我们什么？这些都是教导我们要让人看见神在我生命中的恩典，不是看见我自己有多厉害，不是看见我自己有多么的恩赐，乃是看见神在我的生命中呢有多么大的怜悯和恩典。是神本身使用了我，是神本身给我这个机会，这一切我原本是不配得到的，但是神却怜悯给我们这个恩典。好，所以我们看见呢，从这个格拉森人的这个被邪灵所附呢，我们可以看见呢，我们需要怕那个应该怕的啊，我们不用怕这个七月，我们要爱上帝本身，因为上帝是我们所应当爱的。我们不要害怕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要怕的是那能够杀身体又能够杀灵魂的。那么我们也要看见，在面对这些 所谓的有这些灵异的事件的这些传闻啊还是传说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惊慌，我们要靠着主来亲近主。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亲近上帝，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那在我们里面的，我们一切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是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比那在世界上的邪灵还要大，因为圣灵本身就是三位一体神的其中一个位格。圣灵在我们内住在我们里面，他比在世界上的邪灵还要大，因为他就是创造万物的主。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要怕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怕的是我们自己是否得罪这位神我们自己得罪这位神，或者我们自己远离这位神的时候呢，那个是我们要怕的。我们不用怕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要怕的是神，因为罪会使我们远离神，而我们亲近神呢，是使我们远离罪。所以呢，我们是亲近神呢，还是我们亲近罪，那个是我们所要在乎的。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顺从喜欢神的律，但是我觉得在我肉体中另外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将我呢掳去，使我服从那肢体中那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的。这样我是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身却顺服罪的律。所以我们要靠的是什么呢？我们要靠的是神的恩典，来胜过我们心中的自我中心。其实邪灵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我们自己的自我中心，那个才是可怕的那个是使我们呢偏离神远离神。其实人还没有我们本身可怕，其实是我们自己才是更可怕。人是可怕，但是我们的自我呢也是很可怕了所以这些都是使我们远离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愿意跟随主，愿意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让主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完成，让我们不断地来亲近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能够来思想你的话，让我们看见什么都不可怕，只有上帝你是我们应当惧怕的。因为主你能够灭了人的身体，又能够将灵魂灭在地狱里面。我们要怕的是我们会远离神，我们会按照自我的中心自我的意识来行。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时时刻刻的靠着主来亲近主，来寻求主的意识来行，帮助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里面能够胜过这些我们心中的这些罪恶，我们的意念，使我们呢的心思意念呢都能够完完全全的来照着主的心意来行，给我们力量啊，去爱你还有爱人，来面对我们每一天所会面对的这些挑战。因为我们相信没有一样事件临到我们身上是没有经过上帝你的旨意，既然是你的旨意，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主来胜过来面对。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